部长，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继续来思考你的旨意，也能够更加渴慕你的荣耀。主啊，你透过你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透过你的创造你将你最大的一个心意来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虽然只是一个受造之物，但我们却可以站在最高的地位，可以反映这位荣耀的上帝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也看见当始祖堕落的时候，离弃你的时候，你仍然没有丢弃你所拣选的人。今天我们就求你透过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开始能够从这个始祖的堕落之后，上帝的预备再次提升我们，眺望我们，让我们更加坚信的在奔跑天路上能够更加的依靠你，更加的带着坚定的盼望，知道上帝你所开始的工作你最终必定要成全。保守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你看过他们的脚步能够平安的回到我们这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该吃饭前我们是在这个就是开了一个新的题目就是这个，就提到顺服所以这个题目呢最终要回答的就是说，虽然荣耀都是跟上帝自己有关系，看来好像跟人无关但是人却能够参与，人的参与呢绝对不是被动的或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参与透过顺服。所以这个可能你们都会有一点，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但这是上帝的奥秘了，就是讲到底人怎么样去参与这个荣耀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就超乎想象但圣经就常常用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又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这种的观念其实让我们略有一点能够明白，这个分享绝对不是好像你拿奖金你唱歌比赛得第一名或是你怎么样得到一个荣誉的那种感觉而是因为我们的基督他作为那个领受者那个头，我们作为他的身体我们之所以可以分享，是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一直都是这样，不是现在我们需要靠耶稣以后我们就独立了，我们可以自己跑来跑去，不是就是我们一直都不能离开他，包括在荣耀的当中我们也在透过他分享了这一份喜乐。OK， 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顺从不能是机械的这顺从必须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爱好像我们就是对小孩的管教教导可能我们也以为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他听你的，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说服他，最后他听你的，那你就觉得他是顺从你。但我们忘了，当他听你的时候，他是因为你很多功夫在塑造他的理性，连最后呢，他是同意了，他的好是你讲的，所以其实他是顺着他本来的那个他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来到一个选择，是他很坚持他自己，而你也很坚持你的意见。他因为爱你他放下而愿意跟从你的话，那一个才是顺服 当然这两个意志本身啊，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爸爸也没有完美，孩子也没有完美啊，有时孩子坚持的反而是对的，爸爸有时坚持的反而是错的啊。但这个在犯罪的事情之后，就需要常常依靠圣灵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事。但是对上帝跟我们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常怀疑说啊，到底上帝那个想法是不是很正确啊什么，因为那绝对是合乎的啊。所以每当父神向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容易就放下我们的意念去追随他啊。当我们完全成圣之后，这种的顺从是自然的，所以在永恒当中我们还是顺从 OK， 但这个顺从是自然的啊，因为我们所喜爱的也是上帝所喜爱的啊。在今世就有罪啊，所以这种挣扎是常常发生，而且也必须我们要去克制的，要去得胜的。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顺从的动机啊，或是背后的那个动力啊，必须是基于我们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回答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刚才那问题我希望算是解决吧，你们可以吗？就是参与性可以吗？啊，就是你能够参与啊，合法的得到是基于这一点，可以吗？好吧，好 ，OK。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如何理解这两棵树或是两个果啊？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因为这跟亚当的堕落有关。其实也跟我们每一天面对顺从不顺从这个考验上有关啊。所以我们就回答了啊，从创世纪来看啊，圣经记载呢这个上帝的原则啊，伊甸园里头呢其实有两种树啊，这圣经早就讲了啊，不是后面才说的，就是他说他有生命树也有知识树。圣经很早就说，他说这些树呢是上帝造给人的，而且这些树是自然的，意思说它本来就是做人果子啊，就是做人食物的树来的啊。我们读一下二章九节啊，这是在亚当犯罪之前啊，就给创造的时候，上帝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所以悦人眼目也不是什么罪的啊。那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好做食物也不是什么罪。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那很早就把这个树也放在里面了。你们明白意思吗？就是意思说，在上帝吩咐之前呢，这个树是食物来的，而且是它不会怎么样啊。好的，这样我才解释为什么这个名字这样怪啊，叫生命树，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啊？好，后来呢，上帝开始要考验亚当了。到了二章的十六跟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首先公平一点对待这棵树啊，这树不是坏的，不是魔鬼种的啊，不是撒旦晚上去种出来的，也不是有什么毒的东西在里面，是上帝在那么多树里头呢，上帝决定选一种作为考验始祖亚当的，可以吗？那现在知识树，所以有人反对说啊，基督徒我们不能追求知识啊，那追求知识叫亚当追求知识啊，这没有什么关系啊。OK， 这个考验主要不是考你有智慧、有知识或是无知啊，它是考验顺服跟不顺服啊。就好像有时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但这个我听过来的哈。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啊，这停车场在教会的旁边，人教会每个礼拜
崇拜的时候停车位不够啊，然后教会就去问这个人说，可不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让教会用你的停车场，因为他周末没有用嘛啊。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可以啊，免费啊，很好啊。但是他就讲一句话，他说第三个位呢你不可以停。但对于你来说没问题啊，有整百个位，而是第三个位不可以停，好啊啊。过了一阵之后呢，开始就有人问了，哎，你说几百个位都可以，问第三个位不可以停啊，很奇怪嘛。你那个老人就说，哦，也没什么，我也不停，但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停车场是我的。你说啊，哦，是不是他不是学上帝？当然，这个是传下来的啦，就有人讲，有人讲，我也听过，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但是我想可能也是大概从这个记载上面哈，啊，有点延伸啊。你说这老人的确是想 make 一个 point 嘛，啊？他说哇，你们听到很开心哦，你们可能都忘了这个是谁的是吗？我就弄一个洞在那里，连大家都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嘛。哎，为什么第三个不会停？因为不是我们的。OK， 好，连再过一阵人说，哎，爸爸为什么不会停这？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啊，那个第三个位没有坏的，那没有陷一个洞一个坑啊，没有。但是就是这个主人要让，就是领恩典的人知道，这个是白白的，是他们不配的，可以吗？啊，好了，等一下我再讲到十四书啊，我先讲生命书，不可以吗？啊，就是开头的时候这些字眼，我们后来有时我们只是讲啊笑啊，对吗？你们记得笑啊，后来魔鬼跟他讲话之后，圣经用一些字眼说啊，夏娃就啊看见这个果子啊，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对不对？人就拿来吃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关系啊，开了啊呵呵 ，OK， 又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人很多人就说啊，来了来了，夏娃犯罪什么？圣经说的啊，犯罪的三大步骤啊，嗯。然后我们说的爱情三部曲，犯罪也有三部曲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眼目的
情欲，
肉体的情欲，近身的叫啊！你看，你看，叫我是先看见啊，你好做食物，就想到肉体了。最后呢，想做神啊！但我不反这解经啊，这解经的确是配得很好，但实际上这种形容词说看见这个食物好看。连最后想，哇，那石粉弄特别好，是你们弄的吗？啊，好看，想做食物呢，这是上帝造给我们吃东西的目的啊。如果你都不想看，也不想看，也不想吃，你怎么去领受呢？所以这个或许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把它讲成就是犯罪了，啊。主要是他们不顺从。好了，不多讲，可以啊。好，我们继续了。好，这两棵树呢，第一个叫生命树啊，啊，为什么叫生命树？哦，生命树吃了会长生不老。你是孙悟空吗？不可能啦啊！如果生命树真的长生不老，这个树就可以当神拜了。那可能更重要，就是那树的根可能更重要，因为它不知道系了什么东啊，就好像那套电影一样啊，一棵树啊，神这样。不是，其实生命树本身这里讲了是食物来的，它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能够使人家吃了不会死的啊，就长生不老啊。但是人因为顺服上帝的吩咐而赐这个生命树果呢，上帝就因为你的顺从，就持续的与你和好，并且使人在他里面得到生命，很好嘛啊！所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树有生命，而是上帝有生命。但上帝只一样东西在外面，你听他的话，上帝与你和好，所以你继续在上帝那边得到生命，可以吗？啊，你不信我，以后你去新天新地，你吃一下生命树啊 ，OK。有人就说嘛，为什么在新天地还要吃生命树？我们不是已经活了吗？我说是啊，这生命树是表征你跟神的关系， 而不是他本身有什么魔力啊，没有啊。上帝取他为生命树啊，这个名字是为什么？他是扶救了我们，因为人看不见生命，看不见上帝，他扶救人的有限性，就是用可见的东西来证明那不可见的恩典啊。你们开始听到这个字又要发毛了，因为你们听了无数次，什么时候讲的？生产嘛，对不对？你看圣礼的观念创世纪就有了，生命是不可见的，是吧？但上帝偏偏用一棵树给他取一个名叫生命果，生命树，生命果啊！你只有透过领受这个看得到的果子啊，你得到那个看不见的生命。像不像我们吃圣餐饼，喝圣餐酒？其实这个原则一直都在圣经里面啊，没有说新约才有。所以人因为这样领受，吃的人每当吃这个生命果，就被提醒，生命是上帝的恩典。OK， 所以并不是生命树能够使人活着，而是生命树所表征的恩典，就是上帝的美意使人活着。所以最终是上帝。啊，可以吗？有问题吗？会不会让你的美梦破裂啊？说哎呀，我可爱的生命树原来没用啊！哦，本来生命都不在树上的嘛。有问题吗？没有。OK， 好，我们继续了啊。我们啊，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OK 啊，因为我也被人问过这个啊。那在这创世纪的后面的经文呢，就出现这句话。人犯罪之后，上帝讲这句话，我读给你听就好了。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有上帝造的，有上帝的形象的人啊。他说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你们读过这句话？有了，你说啊，你看，上帝已经担心了，对不对啊？担心人犯了罪，又去吃那个果，就长生不老。那是吗？不是，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怕什么？他怕你不会死啊。他关一下那个水龙头，你就没了。OK， 他是源头来的，所以他不会担心人犯罪后不会死。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他其实已经向亚当宣告死亡，所以他就收回那个本来象征生命的东西，对不对？他不要亚当还继续对，就是因为那个生命树本来象征生命嘛，对不对？哎，继续带着这种的信心去以为啊、哦，他因为吃了他可以活，所以上帝说把这个记号拿掉，因为我已经向他宣告死亡。所以问题不是他吃了这个果子会活，而是他已经被上帝定罪要灭亡，所以上帝就向他收回。所以收回的是恩典，所以记号就没有意义了。你也不要让亚当还存着这种的希望，好像以为还可以，就是离开了神还可以从树啊或是过往的一些旧的就是恩典的记号去寻找生命啊。那这个解经不是我的啊，如果你不服你去查吧啊，已经算是教会历史里面都是这样说的啊。这个上帝不是怕人不会死啊，人一定死的，只是他不愿意人在就是在上帝恩典之外去想找一些得到生命的方法，所以他就收回。连上帝把亚当赶出去也是这个意思的，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亚当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他会怎么样？哦，外面很荒凉啊什么，你忘记上帝造世界了吗？上帝又不是造花园啊，整个世界都是上帝造。但是在花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呢，是表征人跟神亲密的关系嘛，对不对？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被赶出去，亚当其实照样啊，全地啊，这里还漂亮交给他，只是上帝跟他说你犯罪之后你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你不适合还在伊甸园里面，免得你带着另外的想法以为你还可以啊，好像遮盖罪啊，还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上帝就为他们设立另外一个方式。其实我们以后啊得救之后，其实我们是进回去伊甸园的， 啊，我们又从世界进去了，啊，因为我们又进到与上帝亲密的关系当中。OK， 所以整个观念呢，啊，其实一定不是在物质上面。那这个后来在教会里面也被用啊，我们可能有些教会有用过，我们活泉是没有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开除会籍啊？然后开除会籍就是你太久没来了，三名，然后是说会员费太贵，我不想了，我要换教会便宜一点。其实开除会籍呢，叫做 excommunication， 其实它不只是名字的。OK， 在初期教会开除会籍的人就是下地狱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很怕的。如果教会说你再不悔改，我们要开除你的会籍，就是 excommunicate， 就是我们不再与你相交。其实就宣告说你基督无关，你就被判就是下狱，就是灭亡。 OK， 所以教会本来很明显是有，就教会历史里面呢就有被赶出教会啦，就是对那些不守纪律的人哈。那赶出去之后呢，这些人就开始心里面尝到很忧伤的啊这种经历了，就是他开始读圣经没有感觉，他开始一想到就想到神的审判啊，天天都是觉得啊自己的罪很重很重很重，逼到他最后好啦好啦好啦，我要悔改，他又回到教会去说我悔改了，人教会又把他重新接纳回来。如果有这个制度我很高兴啊。啊，其实今天的会友很皮的，你说开除会籍，他说哈你开我，我开回你，我才不要来啊，你了不起啊。所以今天教会没有权柄的，只能开门啊，来啊，欢迎啊，啊走啊， OK 请便，根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纪律啊。 OK，当然这是我们之后的问题啦，就是很多教会彼此互相啊没有，就是没有按守这个原则，啊，产生的一个作用。不无论怎么样了，开除会籍赶出教会呢啊，这些人也会被禁止，目的啊不是因为我们怕教会啊太多人来吃午餐了，是吧？不是啊，你把人赶出去呢一个原则是这个的，是为了这个的，是为了不让他吃剩菜，知道吗？啊，当然我以前教会也有发生过这种事啊，也没有人好好教导了，所以我们那时也不知道，我们就以为呢把他赶走只是不让他出现而已啊，不要来，我们没看到他我们就高兴了。其实为你自己啊，不是啊，你开除他呢，你主要的目的呢是禁止他领受圣餐。 OK， 为什么？因为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对不对？圣餐是表征啊，看不见的恩典，你不希望他继续犯罪，对不对？人就转头回来教会吃圣餐，他就以为他吃了他就可以从耶稣以外得到生命。所以你说你不悔改的一天你不准来吃这个表征生命的，虽然饼不是生命啊，但是如果他不悔改的话，这个意义不在他身上，而且还会产生迷信。所以很多人我们教会没有处理他的罪，他就一面吃圣餐，其实吃到以后他就皮了，啊，他觉得没关系啊，什么审判不审判都没有的，有的，只是他开始对那个本来他应该怕的那个极大愤怒的审判呢，因为我们长期的纵容他一面犯罪一面吃圣餐，所以他开始没感觉了，所以他就更没有机会悔改。下不死啊，下不死的人是会死的，你知道吗？下不死人不是长，我们就长生不老，不会。OK， 所以我们就发现很难很难再劝他啊。你说啊，你会被定罪，他觉得没有分别，什么都没有分别啊。好了，所以上帝没有让我们的始祖这样子啊，他就拒绝他啊，就让这当然教会不是说我们有权利去定人家下地狱啊之类的啊，我们只是盼望说透过这个方式啊，让他啊有机会懊悔啊，被罪所责备啊，被圣灵所光照，被他的罪所压制啊，连最后他的良心受不了了，他回到上帝面前，连重新我们再把这个象征这个表征物与他分享。可以吗？有问题啊？ 没有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生命树的表征，就是生命，但没有知识树的表征啊。好了，哎，知识树是什么呢？按同样的原则啦啊，知识树呢被禁止，我刚前面说了，不是因为它会杀人啊，它会让你吃了灵魂啊身体都会死，没有这个力量的。OK， 圣经也告诉我，耶稣也说了，真正会杀人的是谁啊？不是知识树，是上帝啊！杀身体不杀灵魂，不要怕啊！但他们是那些破坏的人，我也可以包括生命知识树啊！唯有能杀身体又杀灵魂的，就是把你放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他正是上帝。所以上帝不会怕我们不会死的啊，因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啊，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啊。好了，亚当会死，他犯罪啊，主因不是因为他伤害，就是他吃了这个东西啊，他伤害了自己，而是他会死，是因为是上帝的宣判。那、啊、这又是另外一个观念啊，可能我们也要调整一下啊，我们会以为好像人进医院啊，说哎什么事啊？哦，他血压高，哦，什么是血压高？哦，吃太咸，然后我们总是找一个原因嘛，对吧？然后最后，哦，原来他是这样啊、哦，所以这样。然后我们说啊、哦，为什么罪人下地狱？哦，因为他犯罪，哦，他去沾了那些无谓的东西啊，我们就把一个因果来连贯了，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下地狱是因为他沾了一些污秽的东西。其实你知道，上帝判你为有罪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道德性的宣判，这不是你外表的宣判啊，判你脏，判你干净，不是啊，你很干净的，上帝说你有罪，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宣告来的，你们有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犯罪。没人看见啊啊！但是上帝说你要死啊，不是那个罪让你死，因为我们说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其实不是罪本身啊，那个死是上帝定，所以上帝说我要结束我跟你的生命关系，可以吗？我后面有一个英文，但我希望你们现在开始。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好，上帝给这个树取名为知识树啊，善恶知识树，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提醒亚当啊，提醒每个人亚当啊，就是定什么叫善跟什么叫恶呢，是上帝的权柄 ，OK， 而不是表明人在犯罪之前不知道区分善恶。我再说一次啊，不是说亚当不懂什么叫好坏。亚当不懂什么叫好坏，他怎么样荣耀上帝啊？亚当当然知道，上帝造亚当，亚当永远都就是，如果他没有犯罪，他永远都知道什么叫做要荣耀上帝的好，对吗？所以好坏这个叫做我们叫这个moral 叫什么道德律啊，造的时候就放在你里头了 ，OK。那为什么还有一棵树叫知识，就善恶知识树啊？我这个翻译我改了一点，因为我们的和合本是叫做什么啊？分别善恶啊，其实它跟原文不是很恰当啊。原文呢是说知善恶知识树啊 ，the fruit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啊，所以。这个书其实是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第三个停车位你不能停，就上帝呢要给亚当知道这个善跟恶，你是知道善恶，但是呢定善恶不是你，我不需要跟你解释，因为这是上帝就是至高公义者的权利来的。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个观念呢，就是有一些好像法律的内容啊，我们可以推理嘛啊，你说啊，为什么这个国家这样子定啊？啊，瑞士为什么在这个山区里面啊，限制人啊开车啊太快啊，只能开啊80，不能开130。哎，你说哦，因为很危险嘛，说你懂吗？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规条出来，我们就想给他一个理由嘛， 是吧？啊，为什么瑞士人的政府为什么限定这样这样这样？哦，因为有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啊，大家说 OK 啦，可以啦，反正蛮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习惯，好像每一个法律都是跟我的某一个利益有关的，所以我就应该去服从它，啊，上帝的命令啊，其实不是因为要得到你的投票同意啊，就是说。上帝只是说可以吗？可以吗？啊，没有。上帝说，你知道什么叫好坏吗？你知道呢，但是你这个好坏不是你定的。OK，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杀人是坏的，是吗？啊，不可以杀人，杀人是坏的。好，但是你知道在。当然杀人是坏的，我肯定啊，我不是挑战这个规条，而是说你知道在开始的时候啊，杀人的上面是不爱人的啊，开始的时候呢，上帝定的，连我们现在呢，就也给这个不可杀人啊，不可伤害人，我们给他加上很多的原因跟解释，也其实就让啊大家更愿意去遵守，但实际上我们是知道。但我们没有定它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善恶呢？只有超越善恶的上帝才可以做的，就是那个我们是 moral 啊，我们是有道德性的人，所以我们就在道德之下运作啊。但是道德性本身呢，是超越，就是完美的上帝定的，不是我跟你定的啊，社会可以的啊。今天社会开始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这一套了啊，我们来公投啊，瑞士人公投啊啊，哪一天可能呢说杀人可以啊，80岁以上的都可以杀啊，来公投啊，可能很多年轻人受不了了，因为太多熊猫这里啊。好，我们来投票说可以，如果真的投过了怎么办？哎，人嘛，嗯，这是我们的国家，不喜欢走。怎么办？是吧？你觉得很违背，对不对？是啊，因为上帝其实他造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很原则性的东西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人是不会，当然他很强制，但是他很难去违背他的啊。但是当人很刚硬的时候，联合起来，好像，当然如果上帝许可啊，他们好像可以达成违背上帝的善恶，但之后上帝就会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他就会毁掉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是想定善恶的。OK， 所以我们今天有份做的是遵行善恶啊，就是遵守善，拒绝恶啊。我们没有份定啊，那上帝就故意挑这棵树，可以挑其他的，但他就挑这个树，他只是一个目的，就要跟亚当说，每次我不给你吃，你就想一下吧，啊，就是说你只是一个恩典的承受者，你并不是那个源头，好吗？好了，回来，当圣灵啊，在人的心中发挥这个功能啊，就是我讲善恶啊、道德律的功能的时候，它使人知道。良善的要求啊，他也在人心中发挥是非之心的功能，使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违背了上帝良善的要求啊，就是罗马书一个很著名的经文了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能刻在他们的心。”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也非啊。抱歉啊，中文的确写的不够，翻译的不够清楚啊。他的经文，这个经文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很直接的，就是说上帝给犹太人律法 ，OK， 所以上帝会按律法来定犹太人的罪，但是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就不能说啊，没立法我们就没有定罪。上帝说有，你没有明文的立法，但是你有一个非明文的立法在那里，在你的心中。因为造人的时候就放心去是非之心啊，但中文翻是非之心这边哈，那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也叫做啊律法的功用。那律法的功用就是我们说的 moral 啊，是非之心呢，就是我们中文讲的良心啊，可以吗？好，如果你要翻译，你就这样翻，你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保罗就指出，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有借口说啊，我不知道啊，或是就我不知道什么叫好坏，或是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我做错，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赐予这个东西，道德律跟智慧之律。那当时亚当也有的，亚当没有犯罪，所以他的道德律跟智慧之律是完整的，好吗？我们犯罪完之后的人呢，完，犯罪之后的人没有完啊，啊，我们这两个还在，只是他不完整啊，他有时会缓慢，但是他没有失去功能。所以我们的良心有时会给人压制，但一阵他会出来，是吧？所以人还是常常被良心所困扰。啊，人很想去改这个道德律，对不对？啊，我说公投嘛，啊，同性恋是没有错的啊，安乐死是可行的啊。其实我说安乐死就是几乎就是你让那些过了90岁的人可以自由选择生命了啊。那些人觉得这是人权嘛，啊，就投可以了啊。其实他们一定要为这个事情被上帝所审判，是因为道德律虽然模糊了，但是还在，所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明明违背了啊上帝的啊心意跟律法。好了，有问题吗？我讲知识树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你们第一明白了，不是那个树杀了亚当，也不是那棵树杀了我们啊。OK， 但树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连那个树的名字是有特别意思的。啊，是为了要提醒亚当啊，就是在这个万物当中，他仍然只是上帝所造的啊，上帝仍然是那个主人，就是定善恶的，只有上帝可以做。亚当是只造这回事。OK， 有问题啊？嗯，谢群。前面一页。对。
那人已经与我
相识，
为什么这是用福寿？我记得好像以前是曹先生讲过，是
哪一句话？你说。
与我相识。
啊，这个哈。
怎么用的是福寿？
是不是？啊，是福寿，就是三位一体了。
这个就是已经是表述的三位一体。
对，在创世纪，对创世纪很多的对话都是我们的。啊，你看，哎，我们早上也有这段经文是吗？你们记得吗？很出名的三位一体的经文。按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哎，在哪里啊？这张吗？是这张吧？对，哎，嗯，哎，不是啊，看到吗？我们要这个很明显了，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讲三次啊，没话讲了。复述，复述，复述，复述。当我们明白。你知道那些新派的人啊，他们就说没有啦，复视就是一种尊称啊，是吧？好像女王上来就说 we 啊，就是女王说，他没说 I 啊，他用 we 嘛，他用复数来讲话啊。但实际上我们有三位一体的信仰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复数啊，就是这个 plural 是指到啊三位一体之间的对话。人还没有造嘛，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说，哎，怎么样？我们造一个东东出来好吗？叫什么名？人啊，叫人啊，好吗？啊，要怎么样？给他什么？啊，圣灵说，给他形象吧。哎，我开玩笑，圣灵没有这样讲啊。叫谁？哎，叫圣子去做。啊，圣子说，没问题，我去做。啊，讨论了一番，后来把最好的说，哇，比如说这句话很多时候被打引号说这是。就是他们的就三位一体之间的团契啊，他们的讨论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Trinity。
这个地方好像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对。
就是今天讲的好像是单数，就是不是新译本翻译成
啊，
我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
那、啊、
就不是说我就是和本翻译成
我。OK。和本是反正我们，因为他没有特别要指到啊、我们中间的一个是指，你知道指谁了？
嗯。
啊。对。
啊，所以是人被赐予形象的时候，他是以基督，他是有基督的心，因为基督是被就是被赋予造人的那一位。所以和本没有翻那个原文，因为的确你可以说和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很就是突出啊，就是你会找到有一些经文原文是很如果翻出来就是很怪的，所以和本都会把它比较正常化的。所以我们如果习惯和本的人呢，其实我们跟原文有时在一些关键的经文上好像看不大清楚。连新译本它会它要还原啦，所以新译本有时会翻出一些字你看得很奇怪，但是那个是原文的意思。连铁尔本没有篡改圣经啊，不要告他们啊，只是呢他那样写的，哎，我在哪里呢，他那样写的时候，哦，我已经，这是我们刚才唱的，对啊，我们是来到这里嘛，对，他那样写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讲对啊，就是我们像是其实圣旨也是在三就是三位一体的团契的里面呢，可以吗？啊，那主要他你可以说人是跟就是圣父圣子之间是跟圣子相似，因为他有神跟人的一个本性。好了，不回答学群就是这个字了，可以吗？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的啊。好，其他人有问题吗？啊，谢谢啊。其他人有对这个经文有问题吗？知识树可以吧？没问题。好，继续了啊。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你问啊。
上面那一张。
上面那一张，这张。
这一张对。
啊。
就是人有道德律跟是非之心。
嗯。
神给的。
对。
那人那人本来受造的时候是。基督有美好联合吧？
对。
那犯罪之后就没有了。
对。
就失去了神的形象。
对。
那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就是道德律跟是非之心是都没有的。
可以这样讲，因为动物不需要悔改。OK， 可以啊。好，这是跟经文有关的。不 ，OK， 你说。
那怎么理解？
对。
怎么理解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犯罪之后失去了神的形象。
对 ，OK， 那这个道德律跟是非之心呢？你理解为一个功能嘛？就是说，就往前走吧。OK， 好，我们就走前一点点。上帝知道人会犯罪，好吗？啊，他就创造人的时候，他预备。之后就是在创造之前呢，他预备人犯罪之后有救恩。OK， 所以这个两个事情呢，如果在一个不犯罪的人身上呢，没有发挥什么功能嘛。当然道德律会一直让他知道好的，但他也不需要知道坏的，是不是？连这个是非之心永远都是平静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罪嘛。啊，就这两个在亚当得罪神之前呢，他没有很明显。但上帝都放进去是因为之后的人都需要这个，因为这个是让人唯一啊，你说唯一一条线可以得救的。 OK， 人已经跌到很深很深，已经没有路可以，只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人要知道他犯罪。好了，这两个功能是救恩，就是人得救恩的一个关键啊。连圣这两个东西不是物件来的，不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等等，它是圣灵在人身上继续还做的事。意思说，你得罪了上帝，你犯罪了啊，你这个世界堕落了，但圣灵还在人心里面呢，做这个工作跟这个工作，普遍上，可以吗？基督徒，信老主。是不是这两个就没有了？不是吗？啊，有人就说没有了，基督徒没良心的啊？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什么？有圣灵又没良心啊？哇，你就有点错了哈、啊！基督徒的良心就被圣灵所掌控了，但是你还是看良心的，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哦，圣灵给我平安，我们基督徒常这样讲嘛，对，圣灵给我平安，你怎么知道圣灵给你平安？因为良心没有红灯啊，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东西的。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道德力被圣灵所工作掌控，所以圣灵常常透过道德力让我们知道好和坏。啊，你不是突然间呢，啊，有一个新的 channel 新的天线啊，就听到新的声音，可以吗？啊，所以啊，事情啊，
关于这个道德力跟良心的问题。
对，
今天就是犯罪和不犯罪都存在在你心
里，
如果你得救不得救。
对，
那如果说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想嘛，
对，
对吧，你们基督徒的良心和道德力，
嗯，
跟我们非基督徒的道德力和良心，嗯，从起初应该是一样的，在被犯罪，
啊，对， OK，
犯罪以后呢，这是我们有圣灵的啊，重生的就要被圣灵，
对对对。
那那个非基督徒呢，
嗯，
你刚才提到一点，这个道德力因为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有的人，
对对，
是人就有的，
对，
而且是绝对性的，我们不能去改
啊，对，人压了他还会上来的，对对啊，
不能去动他，
对，
也没办法动他，因为这个是
嗯，
我也是圣灵借的东西，
对，是圣灵不改变的工作来的，嗯。
就刚才又提到了说，像瑞士他们是全民投票，这就是
对
违背的东西，就是我们违背了我们内心世界那个东西。
对对，
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没有不明白这个东西？
他模糊啊，我意思说，
对，不明白就是想去尝试去改变这个东西，
也可能也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出于骄傲。
对，就是人的东西，
啊，对对，
就是以后产生的，
对对，这
基督徒就不应该有这个，
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其实圣灵在你的身上，他第一个回复的就是这个功能， OK， 让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道德律就很清楚了啊，好坏是吧，啊，该做不该做，那每一次呢你祷告说上帝我该做吧这件事情是吧，那你其实你就参照道德律了，是吧，圣灵说怎么样做吗，你说神跟我讲不要做，那讲到这样悬让人家害怕，你是说其实这就是不符合上帝的圣经啦，对不对，就是道德律跟圣经是一致的，外邦人没有圣经他还是有圣经的内容在他的里面的，但是他这个东西不清楚，因为常受罪的沾染，但是罪没有办法把它吞掉，道德律怎么样还是出来的，因为最后你站在上帝面前，上帝不听你讲多少话，你说啊，上帝啊，我出身悲哀啊，啊，小时候没人教啊，都是野狼养大的，他说静静静，道德力拿出来啊，良心拿出来，这两个东西控告，对，你可以赖啊，你赖啊，人家害你什么，这两样拿出来他就控告，良心说97年3月6号3:30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不可以做，够了，你没有办法再说我不知道，良心说知道，他知道，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跟犹太人说，因为犹太人就认为说啊啊，外邦人呢，啊，没有律法，外邦人觉得是啊我们是自由的，保罗说 no， 所以第三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吧，他就把全部包在里面，对吧，犹太人骄傲，保罗说你也有罪，因为你违背律法，外邦人骄傲，保罗说啊，你以为你没有违背律法，你违背的那个是没有看见的律法，所以全部在下面，好吗，啊，所以有时你传福音也好啊，有时你想要啊啊啊，对一些还没信主的人怎么样去劝他们，你心里面不要被他们的口说啊啊不知道啊什么啊，你要相信说他们有的，他如果只是跟你嘴巴硬说我不懂啊，我很平安，你不要讲我很平安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傻了啊，不信的人也比我更平安，怎么可能的，你就觉得哦，你很平安啊，这样应该是基督徒了，感谢主，感谢主，人受骗了，啊，OK， 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不准确了，他才是病人嘛，你怎么能够还相信一个罪人给自己的诊断呢？ 你要用一个健康的人给他诊断嘛，对吧？所以基督徒看不信的人呢，其实往往是比不信的人看自己更清楚的啊，只是我们有时会妥协了一些的原则了啊。好了，不多讲，还有问题吗？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信仰是罪人的普遍恩典，就是人的
对对
救济，他也可以相对来讲有一些良心，
对，
做一些好
事。对，就刚才说的残留形象啊，啊，通常我们这讲的残留形象就讲到是人会盖楼啊，人会画画啊，其实应该讲这个更重要啊，因为圣灵还在做，如果圣灵一停这个工，我们全部人没有戏啊，没有办法在信上去的，因为你不知罪也就不需要恩典，也不会懊悔，也就不悔改了啊，嘴巴再硬呢，我们都不会信他们真的是平安。哎，
其实我用边上草稿，其实刚才也是找的很远
啊。说说说，
因为这个第创世纪五章说，
嗯，
说他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了，
对，
便如神知道善恶，
对对，
就知道善恶，就刚才说的嘛，你刚才说的就是知道善恶，就这个道德这个功能，
对。啊，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在吃了这个智慧树的这个果子以后，
对，
圣灵所给人的这个道德律的这个功能才发动了，相当于在那之前应该是
啊不好，我知道你讲哪里，我好像有这段经文的，来这里嘛，
第五遍
啊，这里有是不是？
哎，对对，他们
明亮
啊，就是知道是落地，这是后来了，在那前面他不是说吗？在五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这个眼睛明了，是那个蛇对你们说的。
对，那
神能知道善恶。
那是蛇讲的了。
对，然后后来你看他吃完以后，他就才知道吃成肉体。
对，但是
他没有说是。
对，意思说。魔鬼就，其实魔鬼那时魔鬼是欺骗夏娃了啊！魔鬼跟夏娃说：“你不会死的，上帝讲会死嘛。”魔鬼就跟他说：“不会死。”哎，魔鬼又跟他说：“哎呦，上帝是妒忌你们呐。”啊，你们太年轻了，上帝觉得自己老了啊，就跟他说，上帝很怕你们取代他，所以你们吃，赶紧吃，吃了你就跟他一样，就可以知道善恶。其实那个知道善恶呢，不是讲回他们本来的功能了，不然就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向神，就是他们要定，就是啊，我们吃了我们就可以向他，因为他敬我们吃，是因为他怕我们跟他同等。那结果呢，一次之后呢，的确是眼睛亮了，但是亮的时候呢，是看到自己的罪啊。所以魔鬼真高兴，说这两个傻瓜，那你们真是亮了，但是亮了没有看到你是神，看到你是何等可怕的罪人，所以马上躲，马上，这边就是人类跟上帝关系啊，就是一个很好像凄惨世界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啊，等下我讲，好吗？我们先回来啊，新花等会啊，我再回来你的问题，啊，其实也不是问题了，就是新花提出的 comment，OK，okay？ 好，不过我是想这里先解决这一块可以吗？就讲到所谓知识书，它的功能啊，什么不是在它本身上面，可以吗？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可能就是一颗苹果，啊，法国圣经真的是翻成 bomb 啊，苹果。然后他说啊，知识树就是苹果，哈，苹果就是 OK 了，随便，芒果也可以，榴莲也可以，随便啊。总之，那个关键不是那果子有神秘的，那上帝指定他们要顺从。OK， 那你看了，啊，这个啊，这个亚当跟夏娃，当然他是用夏娃来做这个行动，但最后两人都做了啊。3:6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果子好做食物，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因为它本来果子就是做食物，约人眼目也本来在前面的，但是且可喜爱，使人有智慧。连这里指的智慧是魔鬼告诉他们的那个欺骗的事情，他就再来吃，连他也给丈夫吃啊。他丈夫应该不是在那边打猎啊，说啊，老公来尝尝这个很好吃，不是啊？通常一般都相信亚当当时就站在旁边，啊，亚当说啊，你吃了你会死，好了，我爱你，陪你一起吃啊。所以亚当也吃，亚当你就看到吗？亚当一犯罪的时候，其实这个次序全错了，对不对？什么时候轮到是夏娃 来决定这个什么时候轮到笑啊去跟蛇讲话。所以这个家庭的结构就让我看到一开始出错的时候，我不是说姐妹啊，这家庭出错的问题呢是上帝规定的秩序捣乱，因为它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啊，你看后面你就知道了啊，就是亚当可能当时也在旁边，如果正常亚当就跟那蛇说，哎，她是我太太，谁叫你讲话，安静给我走，那蛇应该走的，因为蛇是受造物啊。你一看见一个会讲话的蛇，你就应该知道有问题，因为上帝没有给动物讲话的，对不对？啊，夏娃可能好奇啊，哎，这很漂亮哎，很可爱。那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应该跑啊，说什么东东，没见过，没有。所以一个试探啊，魔鬼的试探是一步一步的啊。所以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一般都说不是吃果子的时候，是夏娃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跟蛇说，他已经过了那个神造人跟万物的界限。 OK， 所以如果人很想过自己的就是神给人的这个限制的时候呢，那个想法本身就已经是犯罪了，不用等到你去做啊，做只是一个动作。所以我现在强调这句话就是这个仪式啊。那五节是上面是魔鬼讲话了啊，那第六节呢就描述他们两个人的动作，圣经用仪式，英文用 and so 啊，其实也可以翻成是结果，仪式结果。其实这个字要表达什么呢？表达亚当跟夏娃因为撒旦的试探，心里其实之前已经不再爱慕上帝，他们对这个知识上的果子的认识也因为魔鬼的扭曲啊，就是魔鬼讲了很多话，他们开始扭曲了啊，开始认为一些本来不是的东西，连他们吃了善恶果知识的行为啊，他们就做这个行为，只是他们这个意志决定违背上帝心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用仪式嘛，就是他们之前已经违背神了，所以他们就吃，而不是说他们吃了他们才违背神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犯罪是在还没犯之前你那个想法跟决定啊。那如果上帝真的是怜悯我们，他就制止你的行为，但是你还是犯罪了啊，你还是要悔改。但是有时上帝任凭你，让你把你的罪变成动作，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受苦，因为每一个动作出来呢都有后果的，而且那个后果是不能逆转的，对不对？你还没做出来你还可以收回说没做啊，你没有影响到别人，没有影响到你的周围嘛。但是如果上帝真的许可你把这个恶变成是一句话，你收不回的，把这个恶变成是一个动作，你不能再改，你一生都要扛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要背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重担会让你一生谦卑。那有的人越背越大个重担，因为他常常不谦卑，所以那个就一直压上来啊。所以亚当夏娃呢其实得罪了上帝啊，他最后上帝也让他们做了这个事情啊。啊，这个撒旦透过试探使他们怎么样改变他们呢？撒旦先开始改变他们，怀疑上帝爱他们，啊，你又使他们失去对上帝旨意是好的这个信心，就是他上面讲的话，哦，没有啦，他不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他就把一个绝对的东西开始变成可能有空间啊。那当你把上帝绝对的话变成有空间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到底他心里想什么，对不对？那么上帝为什么讲一句话之后他背后还有空间，是不是他有一些保留啊？所以他们开始在猜了，哎，他讲不可以吃是为什么啊？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没善啊？连他撒旦就开始淡化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严重性，是吧？夏娃说不可吃不可摸啊，还厉害，会死啊。蛇说什么？不一定会死， 哇，这厉害啊，对不对？不一定，他也不是说不会死，那不会死，你等下最后抓他来说你讲骗话啊。那蛇就说不一定啦，不知道，但是不一定啊，应该没有那么严重。他淡化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连他又骗他们啊，欺骗引诱他们，幻想有一种更高的快乐。其实他们已经是很快乐了，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在上帝的同在里面，应该是何等快乐。但是魔鬼再跟他说，哎，其实还有一个更快乐的东西你不知道啊，给他们幻想一个不存在的快乐，而且告诉他们，你要得这个快乐呢，你一定要违背你现在的规则。嗯，所以很多人到今天还是被骗的。我不说基督徒了，不信的人也是这样子，是吗？有的婚姻都好好的，但是他就会跟这个丈夫说，你要快乐吗？你要违背你的婚姻。但其实后来是凄惨的。有人好好的工作，是吧？人魔鬼跟他说，哎，你要满足吗？你要放掉，你要违背你现在的规则啊。其实最后他就坐监牢，就是说他就违背了法律等等的。所以魔鬼那天也跟亚当夏娃就是你说给他们有一种迷幻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种不存在的所谓的满足感。OK， 始祖就跟随了啊。所以因此亚当跟夏娃选择吃这个善恶知识果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肚子饿啊，如果他们纯粹是肚子饿，没有罪的啊，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也不是想偷吃东西哦，偷吃禁果大罪，那问题都不是偷，神都看见，偷什么偷啊？或是他想尝一尝没有尝过的哦，整个原子都尝完了，就这颗没吃过，我们想尝一下，也不是他贪吃，而是亚当跟夏娃他违背了。他在本位上与上帝一种正常相爱的关系，他否定了上帝是自己的上帝，因为他想做上帝，而且他否定了上帝是他一切的源头。就在那一刹那，他头脑一转的时候，这些都发生了，啊，可怕啊！所以你如果这样想，你想哇，我们好像每天都这样嘞，哈，是吧？有时候你看一个广告，哎，我可以学他，你来了啊啊！你听人家讲话，看到一个同学啊买了新车，你开始有点我也想要啊，天天都这样啊！魔鬼天天都在告诉你说你不快乐，你不够快乐，是吧？是吗？你常要问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啊？虽然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了啊，我们没有像亚当，就是每天打开窗门就两棵树啊，没有了啊，你们都没有这种事了啊。OK， 但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其实也是亚当所面对的，我们每天犯的也是亚当犯的罪啊。怎么说呢？我举个例了啊，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树？什么是我们的知识善恶树啊？善恶知识树啊，我不是低啦，我只是做一个。就是怎么讲，你可以列很多的了啊，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啊，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啊，我就说一下生命书啊，一般我们说啊，就是灵修祷告、参加聚会啊、传福音啊，就这种我们一般都认同为属灵的东西了啊，你可以说它叫生命书。然后呢，什么叫知识树啊？一般说不可以的，就是啊，追求事业啦、金钱啦、地位啦什么啊 ？OK， 好。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是一般人我们用的啊。OK， 好，可以同意了啊。一般就是追求上帝啊的生命啊，追求世界就会灭亡 ，fine 啊。但是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两个可以对调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心灵因为真的爱上帝而去祷告跟灵修，我们的心真的是爱上帝去参加聚会呢，的确。这个是生命树 OK， 你心灵如果真的是因为上帝的荣耀，你工作你有成就有地位，其实它也可以是生命树的，因为关键不是东西嘛。我都说了，那两棵树可以是榴莲跟黄梨啊，可以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头脑已经有一种固定的心态，对不对？基督徒很可怜啊，有时我们工作赚点钱，我们都有点内疚，因为我们一直觉得钱是魔鬼的， 你们没有啊，感谢主。你们懂我意思吗？基督徒有时候有点成就呢，都有点心虚，觉得哎，到底是不是神喜欢？因为好像基督徒都要穿破破的嘛，是吧？都不可以穿好，不可以有大方什么。总之去旅行也不敢跟人家讲啊，当然减少旅行啊，多点奉献。就总之啊，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稍微这些跟世界啊有一点关系的事情，好像都是犯罪的。其实不然，不是这样。是跟世界的东西比较容易是跟罪有关的，没有错啊，但是不是都是犯罪的。重要是什么？你为什么去做嘛，对不对？你是不是顺服？那我相信上帝不会常常感动你每个礼拜都去坐邮轮，这不是很真实，除非他真的要你做邮轮牧师，不知道啊，总之不大可能啊。一般啊，上帝也不会感动你去住一个你每一个晚上可以换一间厕所的房子，七个厕所啊，一天又用一个，这不大像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OK， 啊，我们比较知道说是一个合乎的生活啦。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你，进到一个事业里头，连最后这个事业带来一些的成就跟财富呢？你不应该内疚，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好像是世界的 ，OK？ 你应该因为你不顺服上帝去追求它而内疚，对吧？那所以如果基督徒出于爱上帝、顺从上帝而做这些事呢，其实这些都叫生命树。但反过来，如果你是为了追求知识而去读圣经啊，或是心灵要一点平静啊，去灵修啊。而导致你之后不用再依靠上帝，其实这个灵修祷告就变成了你的知识树，因为它是你一个不顺从的结果来的，就是不顺从在先而做的一个选择来的。 OK， 所以灵修祷告参加聚会呢，不一定就是神喜欢的啊，因为很多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啊，来使自己更远离上帝。礼拜天想要去casino 啊，因为我同学会在赌场那边聚会，想去，但是很内疚，所以早上先去崇拜。那崇完拜心里平安了，也觉得上帝还留在教堂，快点溜啊啊，看不见，快点去。你知道有多少信徒还处在这种情况啊？就是读圣经真的是因为他要做完了，然后这个老天爷就一天会保守他、看顾他，真的还处在这种状态，不是因为心里面爱上帝、喜欢、喜悦他、顺从他去做。OK。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选择？有。那我们有没有常常跌倒？的确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也不能怪亚当啊。其实如果那天你是亚当，我想你也会吃那个，你也会做这个事情啊。因为魔鬼今天换了一套衣服，还是跟我们讲一样的话：你不够喜乐啊，你应该更快乐的啊。他们给你的不相称，你应该有权利得到更好的，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啊。我们如果看总是要抱怨，我们就跟上面的就是比你好的人在抱怨，你看回有多少人都没有上帝的这样的保守哈。但我们可能还是觉得说或许可以再一步，这就是魔鬼跟你说的，让你怀疑上帝好像有什么意图啊，是吧？嘴巴是说我信神是好的，我信神对我是美善的，但心里面就有点怀疑说他是不是有阴谋啊？啊，那个是魔鬼啊，他叫你啊，不是他叫你吃那个啊，就是知识树的果子。好了，我停一下了，有问题吗？我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啊？吃饭是几点呢？六点半。啊，六点半啊！你们饿了吗？不会了啊，好，我们可以继续啊。好吧，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祷告。有问题吗？来，我希望你们大概了，我不完美啊，我讲很多可能就片段，但如果你可以把你以前知道的连一下，让它有一个关联啊，我们就可以 continue 啊，能够吗？你头脑对这种 生命树啊这些东西的认识啊。那新华讲的后面那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呢、啊、就是人犯罪之后的反应。 OK 好吧，没有我们就祷告啊。啊，我就请一位吧，好吧，我们当中啊，所以可以带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啊，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啊。好，我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看见虽然亚当被你所造是何等的完美，但他必须经过考验我们也感谢你，你知道人的堕落，所以你一早也为人预备了领受你救恩的这些机会跟装备，你让人有是非之心，你让人有道德律以致我们虽然跌入深渊，我们还是有你圣灵一点点的亮光以致我们可以去寻求，以致我们可以向你来回应，以致上帝你透过这个方式这个恩惠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明白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确实是他们开始离开你的对你的信心他们开始怀疑上帝的美善，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意念来抵挡上帝你那永恒美好的心意，他们开始看重的是自己的荣耀而背离了上帝的荣耀。主，我们求你用这件事情来警戒我们让我们不因为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很侥幸很放心的来面对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看见有许多许多的事上都充满着同样的危机也是要导致我们重新的又陷入罪恶的当中所以你就透过圣灵常刚强我们，提醒我们每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向你来祈求，我们求上帝你那及时的恩典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依靠这恩典能够逃脱恶者的试探，逃脱恶者的火箭，逃脱恶者的攻击。就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讲一个祷告你们反而不敢祷反正留给我 OK 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170首就是讲到人犯罪的凄惨，但是耶稣基督却来拯救我们OK
谢谢啊，我们继续第三个部分啊，我们不错了，一半了啊呵呵，这个课题比较长啊，我们今天就进入了之前我们讲了上帝的荣耀与创造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上帝的创造，当然讲了一点点人的堕落了，今天开始就讲到上帝的荣耀与他的救赎啊，有六个问题要回答啊。但我们慢慢讲啊，但最少我希望吃饭之前我们可以搞定几个了哈。啊，第一个就是亚当犯罪堕落后有什么后果？我们每次说死亡，你都没有死，我们都活着，是吧？如果你就死亡，每一个人都很轻松啊，因为那个都不发生啊，没有那么简单啊。亚当犯罪之后带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人里头完全改变了。这第一个问题比较长，第二呢，死亡作为上帝对人就是悖逆的刑罚，给我们带来什么？所以我们也要理解一下死亡是这个灵魂的死亡是什么，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不会很长啊。接下来就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借助我们啊，受造物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么我们犯罪之后应该没戏了吧？啊，这件事不会发生的了。人上帝是不是要改变一下他的要求？如果不然，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再发生了？我们不能再荣耀上帝，所以他会不会改变他的要求呢？或是他改变他的判决？啊，不用死了，现在缓刑，全部缓刑，还是这个要求没那么高了只是想犯罪没事啊，没有做就可以了，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上帝有没有改变啊？这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好吗？您再下来呢，我希望今晚上可以讲一点点的啊，当然这个很宝贵了。如果你熟悉一点旧约，你会发现遍布啊，在整个旧约那么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呢，上帝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来教以色列人，预备以色列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来领受救恩。啊，我们有时看旧约就好像故事一样，对吧？我们跟小孩讲的都好像故事一样，其实不是，每一步每一个作为都是在预备人领受赦罪的恩典。为什么旧约那么长？因为人的心就是那么的硬。为什么旧约需要那么长呢？是因为人就是离上帝那么远。我们以为得救就是这样子，你错了啊，不是啊，我的就是这样的啊，我昨天都是拜佛的，今天我就做基督徒了。以色列人好笨哦，几千年还搞不懂。以色列那几千年是帮你上课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他们。OK， 上帝给以色列人学功课，学哈，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学到第九集的时候呢，第十集恩典到了。对不对？连从那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外邦人听福音，我们都从第十集开始的。因为圣灵就不再逐渐的重新向外邦人重新的教导，圣灵就把以色列人所领受的这个明白一次就给了我们了，所以外邦人可以马上信主，不能骄傲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挑了一个民族代替我们上课，连最后把那个成果马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听福音，我们觉得哎，很容易懂啊，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如果圣经说啊、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难 ？OK， 没问题，耶稣死为我们的罪，很容易啊，啊、你都觉得很容易，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吗？是圣灵把这个成果马上放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如果不是的话，你也用一千年来学这个东西。犹太人就是很难，按照犯罪之后的人、啊、他就是很难很难能够再相信有救恩，很难很难相信神可以做人来拯救他，很难，因为这是人离神的后果嘛。啊，上帝用几千年把他们带回来，现在你跟我马上觉得很容易接受的东西呢，其实本来是很难的。可不可以用这个观念来理解，连你就不会去抱怨旧约这么那么久了啊，你也不会觉得好像这批人 IQ 特别差，那怎么都搞不懂啊，耶稣就明明是神嘛，你们怎么想不通？你如果活在年代你也想不通，因为圣灵还没有向人启明这个恩典，好吗？啊，好了，连下来呢就是十一跟十二啊，是很大的题目了啊。就是如果上帝拯救人的心已经定了，那为什么他等那么长时间啊？这个比较短啊，连最后一个比较长，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基督如何成全上帝拯救罪人的恩典啊？这个我希望说明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今晚上如果可以停在这边的一半就差不多了。好了。我们大概就这方面的大纲跟大家说了一下，好吗？好，我就看我的时间啊，我能够开多快的车啊？6:30，嗯，尽量啊。好，后果，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带来什么后果？啊，虽然我们一般都在生活当中啊，都好像在做死亡生命的选择，对吗？啊，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吃这个不吃那个，做这个不做那个，好像是在选择生命。但是其实我们啊没有这样做啊，因为呢，生命和死亡不是选择来的，它是选择的后果。我再说一次好吗？你每天是在做选择，但是你不是在选择生命跟死亡，因为这两个东西不可以选的，它是一个结果来的。所以你选一些东西，后来带来死亡啊，好像你选择伤害身体，这个可以选啊，连死亡领到你啊，你选择保护身体，连生命领到你，这个所以保护身体你可以选，伤害身体你可以选，生命跟死亡你没有办法选，因为那是一个结果。可能我们讲话很快，我们把这个都讲进去了，人就变成好像我们可以直接选生命，没有啊？怎么讲呢？生命其实是上帝回报那些爱慕他、顺从他、上帝喜悦人的结果来的。OK， 你可以选的就是顺从他，这是你可以选的；你可以选的就是行他的旨意，这是你可以选的。你上帝就用生命来回报你。你也可以选择违背他啊，选择自爱违背他，连上帝就用死亡来审判你，好吗？啊，所以生命一定啊，这个是我的目的啊，我不是跟你搞哲学啊，我就是想你我这样讲之后，我要你扩大生命的意义啊，生命就一定比活就是存活更丰富的。圣经说你得生命，我说啊，我都有啊，没有，你这个不叫生命，因为它比你这个样子更大的啊，因为它是关系来的，明白吗？它不是一个状态存活，它是一个 relationship。死亡也是很可怕，死亡比人的生命停止更可怕。你说啊，大不了不是死吗？死亡比死还可怕，那个死亡是关系的破裂，所以它带着什么咒诅，带着刑罚的。可是很多人不明白，他就觉得顶多不是死，死了就没事了，对吧？他反正每个都要死，所以没事，谁说的？他不是那个死来的。如果是那个死就简单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搏一搏的，反正都要死嘛，所以就做一些你不该做的，看会怎么样。 谁说的？你会不单肉体的生命会停下来，你因为关系的破裂，你要承受永恒的咒诅跟审判。所以圣经说的死亡远远大过只是肉身的这个身体的停止啊。好了，圣经亚当上帝跟亚当说啊，这刚才我们读过的，他就跟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啊，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吃，这个知识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这个死呢，不是在指他倒下来，倒下来是迟早的，但是这个死呢，是指到一个咒诅，一个关系的破裂啊。另外以赛亚书啊，我们读一下了，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颜面不听你们啊，这是关系的破裂，对不对？说啊，我犯罪不用死啊，现在只是与他隔绝，可以啊，这个比死还可怕。OK， 早上看的经文说，你们不犯罪让他担忧，对不对？我们说啊，只是担忧一下没关系啦，就好像妈妈担心我很迟回家，那个担忧是转过来做我们的仇敌，所以这些经文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啊。所以当上帝宣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指这个果子有毒，好像你跟孩子说你吃这个是老鼠药，你吃你就死，很简单理解啊。但是不是上帝不是在讲那个果子本身有毒，你吃就你就会死，而是指出我们因为不爱他，不顺从他的心意，就会失去他的喜悦，就是美好的关系，也会失去他爱耶稣基督啊，爱子的形象，就是我们说的神一早放在人身上的那个会撤掉啊，因为人与神成为了仇敌。OK， 所以这简单的讲了这个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死亡，可以吗？啊，现在来说了，灵魂的死亡是指什么啊？灵魂的死亡不是指到灵魂会消灭啊，如果是的话也就容易对付了，但实际上不是啊，因为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的灵魂还很活跃的，对不对？像我们在饭桌上不是讲了这个嘛？我说哦，人犯罪之后灵魂就死了，大家以为他灵魂就躺在那里？哪里？你问问看平常人，他说哦，明天我要去中国赚钱，后天我要去澳门赌博，活泼得很啊，他灵魂没有睡觉啊。OK， 他灵魂什么都做，就除了与上帝亲近，所以他离开了上帝，那个灵魂在神眼中就叫做死，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啊。所以人犯罪后，在心灵上与上帝的亲密度就破裂了啊，罪疚就开始产生很多的羞耻感，使人躲避上帝，怀疑上帝的美善。也更糟糕的，就假冒为善，就是人就开始会装了，对吧？会就是会做一些他心里面不想的东西，啊，会要得人的喜欢而做一些事情，最后还会推卸责任，是吧？做完了怪别人。所以亚当犯罪之后不是死而已啊，不是躺在那里。OK， 这些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是吗？有时你照镜子，你良心不安，你都会想起我们犯的是这种罪，而不是因为你烧人家的房子啊，不是，我们过不去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些羞耻感啊，说了谎话伤害了别人啊，就心口不一啦，或者甚至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身上，亚当给的啊。这里就描述哈，我没有很仔细啦，不过没有时间，不过最少把里面的几句话就是解释一下啊。那这个犯罪之后的表现，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他们两人眼睛就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人是先穿裙再穿裤的啊，起了凉风。不是啊，看一下，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 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好，我们都听过这些话，我们都读过。那现在我们来看他到底要带出一个罪人的反应啊，是什么反应？第一就是眼睛明亮，吃了眼睛明亮。那这里眼睛明亮呢，好像是实现了魔鬼所说的，我说你吃了眼睛又明亮了，哎，真的亮了。但是亮的时候一点都不高兴，因为亮的时候他们开始看见罪了，所以亚当跟夏娃吓坏了，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罪疚。那一天那个灯亮了，他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良心的这个控告的嘛，对不对？但是一吃完之后马上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罪疚感，都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在里面拿不出来，就好像你的 baby 开始吓坏了啊，就是从小在家很高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突然间有一天什么东西掉下来，砰啊，他以后就再也不敢进这个房间了，他一生都不敢进来了，因为他吓，那个东西一直在里面有一个阴影啊。当然我讲阴影还简单多了，追究是很深刻的。好，眼睛亮了，连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圣经说他们就说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了，有人就说啊，人家本来不穿衣的，搞到后来要穿衣的啊，那跟服装没有关系好吗？因为摩西写的创世纪就是要解释人是从不穿衣到穿衣，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个赤身露体呢，在一个你们知道创世纪的题材有一点像诗的啊，摩西用一个很文的方式他来表达。当然我也承认啊，如果你说始祖之前不穿衣服，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不要去 defense 有没有衣服的需要啊，我只是说他在这个 context 犯罪的时候，他不会去讲服装，他要讲的是人内心的丑陋。所以当他们开始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呢，他是在说他们违背了上帝，而使上帝对人的喜悦就开始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厌恶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其实里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发现赤身露体为什么他们会不喜欢，他们会想要遮盖，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们自己啊。他为着自己的光景，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堕落了，他们马上失去那种跟基督联合的喜乐，好像突然间断线了这样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失落，被丢弃的感觉。所以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呢，不是只是说一个眼睛看见他的状态，而是他厌恶他做一个罪人。 OK， 那圣经说二章二十五节，可能你们翻过这经文啊，就说他们当时犯罪之前啊，夫妇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对对对啊，本来就不穿衣的，后来犯罪才穿衣服的。所以咯，弟兄姐妹，服装业是不应该去学的，懂吗？他是犯不关事啊。如果你同样的理解啊，就是他们如果本来照没有穿衣服 fine， 我们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这里要描述的夫妇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呢，是在指到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好遮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满有上帝的形象，充满着完美的光辉，心灵啊身心灵都很坦然，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有时觉得如果你觉得你需要遮盖啊，因为觉得不好，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你身体的问题啊，就是你自己的追求感，你不是很喜欢那个镜子面前的那个人，你知道吗？你就喜欢搞一点把它就是藏起来。 OK， 当没有犯罪的人啊，他没有感觉的，他坦然，他不需要有遮盖。所以按今天的话呢，这就今天的神学的名词呢，你可以说是他们没有罪，或是说他们良心平安，因为他们没有违背上帝，他们的这个道德律跟他的良心是平和的 balance 啊，所以不羞耻，这不是一种就是人的感觉啊，不羞耻是良心的状态啊。好了，吃了眼睛亮了，特别恨自己了，做什么呢？来了，这就人开始找宗教了啊。亚当开始已经给自己做就产生旧恩了，他拿叶子来遮盖自己啊。 人在犯罪之后，其实亚当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你知道吗？可以的啊，他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做错事了，上帝我没有听你的话啊，他可以求恩典的。如果现在我们可以求，为什么亚当不能求？你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犯完罪我们可以是吧求？旧约的人也可以求恩典，为什么亚当不能求？亚当当时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反而呢，他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罪，而且跟自己说，好了，我现在盖起来了，好像就平安了，就骗自己。我们会不会常这样做？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无数次的被赦免过，但是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常常不被管教，是不愿意悔改的，对不对？我们还是用很多的方法，就是很多的工作你忙碌的东西都是叶子做的裙子啊，短暂的，会枯干的，会掉的，遮不住你的丑陋的。上帝的眼睛是火，一下就烧掉了啊！你看这些干叶子根本不能用。好了，他们人做了两件事，上帝还是等了啊。所以上帝等到天起凉风了，这个是一个画像啊。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先犯了罪，上帝就来了。现在呢，用凉风，就是很凄惨的感觉。或是另外一个解经说，这天起凉风，有一点可以说好像是早上的意思。所以但你自己解释啊，我看了解经书啊，他这样子说，他说天起凉风可以解释成为上帝没有马上就追他们的罪，是吗？可能亚当和夏娃经过了一个很惧怕的夜晚，两个都穿着这个叶子的衣服啊，可能哭泣的一个晚上过了 ，OK， 还在睡觉的时候呢，早上上帝就来找他们了。天起凉风是一个温馨的一个意思啊，因为太阳升起了啊，这个温度开始改变了，所以就有风了，对不对？因为温度温差了啊，有风了。这个清新的风呢，开始唤醒亚当啊，亚当可能被风吹了醒了，那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因为醒了一天了，但是人还是不愿意悔改，对不对？亚当可以醒过来说，哎，我还活着，哎呀，快点快点，老婆来，我们去认罪吧，对不对？可以啊，上帝还在啊，但是人没有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求恩典，所以这一步发生了，耶和华走进人当中，他不需要这样做啊，他走进人当中。连圣经说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上帝啊？人躲起来啊，所以人失去上帝的喜悦是很明显的，根本不是无知的，他很知道他犯罪，而且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躲。你看他听见神的声音就躲到森林里去，要躲避的是上帝的面啊。所以良心从那天开始就很强烈的指责人啊，让人啊没有办法再像过往一样很坦然的跟神交往啊，就是亚当了啊，这个人也不能被这个所谓的叶子衣服啊来保护啊，人啊，因为人不仅害怕上帝的追究，也不再相信上帝的美善，所以人就躲避了啊。如果他很信上帝会赦免，他应该还是可以来到上面说，上帝我违背了你，但是求你赦免我，对吧？他两个都没有，因为魔鬼跟他说的啊，他两个都没有了。一，他知道他错；连第二，他认为上帝是不会啊有恩典赦免他的，好像上帝不知道他们要犯罪，所以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要一直把它藏起来，免得神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上帝知道他们会犯罪，也为他们预备救恩呢？他们应该有一个信心，相信神有恩典可以赦免他，但是始祖没有这样做啊。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记载可以看出人的悲惨，从他们开始从就是做王的身份变成逃犯啊，在森林里面好像被打猎的哈，就是的动物这样躲避上帝。 OK， 好了，有问题吗？ 我再讲他下半部，我们再来说好吗？那还没完啊。那耶和华就讲话了啊，我们读一下。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耶和华说，谁知道你是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那这个就退啊。好，不过前面上帝可以发火的啊，上帝没有发火，上帝还很温柔说，哎，你在哪里？那这个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啊，你看圣经很多时候上帝呼唤人就是这个方式的，你在哪里？回转吧啊！你说这个浪子回头的爸爸天天等孩子回来，那是不是他出于无知呢？不是，是出于他对他儿子的怜悯啊！所以上帝常常用这种姿态啊，来对一个被罪惊吓的小孩啊，来对待他。所以他很温柔的给亚当夏娃悔改的机会，但是没有了啊，亚当没有顺服，反而就把责任推给上帝，是你搞到我这样怕的，你看岂有此理啊，对不对？你犯罪，你内疚，你躲，连他非反过来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躲吗？就是你咯啊，你的恩典本来是一个恩惠的同在，以前我们都很高兴，现在我很怕你啊，你搞到我那么害怕，所以上帝最完美的创造使他感到很羞耻啊，他指责上帝先，是你造成。他不是说我的罪啊，他说你的公义、你的美善造成我难受。换句话说，你不应该那么好啊，可能。另外了，好嘞，人上帝就回答他了啊，上帝用忍耐的心来跟他说，其实上帝可以一下子就说你讲什么啊，灭亡他也可以，但是上帝还是很忍耐啊，给他机会，就让他可以说出啊。其实上帝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他就说。什么事情发生呢？啊！但是亚当却公然的否认他需要救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上帝说：“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是吧？”连他就说：“是的，我吃了。”你可以不可以赦免我？也可以啊。亚当却还不说，他反而呢说：“我不需要救人。”那上帝问他的时候，他指给谁啊？他指给那个女人，就指笑啊。他意思说：“犯错了。”但是我 OK， 你救他吧哈、啊，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个你所赐给我的女人需要负责任，而不是我，他推给他们，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他刚硬啊，他不承认他需要上帝的救恩，啊，他说夏娃需要上帝的救恩，连夏娃也学他老公了，所以夏娃说蛇，他说蛇，他说是那个蛇。是他害的，所以你应该救他。我们是无辜，我们不需要啊。所以他们还是没有悔改。那我不想一直讲下去了，不过我是想让你们略知道，这个关系的破裂就是这回事，啊，就是人一开始犯罪之后，连神人亲密的关系啊就开始破裂。人不仅不再相信上帝是美善的，人与上帝为敌了啊。这不是亚当。的情况也是今天呢，世世代代人的情况。所以一般人，如果你跟他讲福音，他很抵制你呢，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他的害怕、他的内疚啊。为什么要去反对一个不存在的耶稣呢？如果对他来说，基督教是虚无缥缈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唯物论，他干嘛要花那么多劲来反对一个不存在的神？啊，他一定是怕。你说的审判，因为那个审判正好就是他天天在心里面很担心的事情，所以他很不希望，好像亚当这样，不希望你挑起他，啊，所以我们被圣灵重生之后的基督徒呢，啊，当我们恢复关系啊，我们灵魂先复活，啊，并不是表示那时我们才有灵魂，而是表示 借着耶稣基督啊的代赎啊，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啊。所以这个灵魂的复活是讲到关系的复合啊。我们因信心就不再害怕我们被定罪，反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享受天父对他儿女的慈爱啊。所以重生的人何等有福，是因为你又可以一生中第一次感受那个灯熄了，因为你生出来那灯就亮了，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嘛，所以亮亮亮亮到我们都以为这个是自然的，对不对？但突然间你信耶稣那一刻呢，你说上帝，你赦免我的罪，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你那个灯熄了，你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啊，你被感动了啊，所以那个是和好的意思。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很难讲的啊！你去跟一个不信的朋友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有平安喜乐，他疯的什么东西啊，那值多少钱啊？你宁可你说哦，信耶稣家庭快乐啊，儿女听话啊，哥哥考上大学啊，房子越买越大间啊，哇，这个有道理啊。所以基督徒很难做见证是吗？所以你只能够活出来，就是你讲喜乐平安，人家当你开玩笑，但是他看你两年，他就只能够承认呢，你的那个快乐他没有，虽然你的薪水比他少一个零，但是你的快乐他就是没有，他就只能够说这个平安呢也很特别，也是他没有啊，他家到处都是防盗器啊，就是 alarm， 就是怕贼啊，怕得要死啊，天天呢都在想啊，因为有苍蝇飞过也会想。OK， 好，要看你们很交错啊，他就没有办法笑你啊，对不对？所以你明白了吗？我们的见证很多时候是我们要用口说，而且是用我们的生命证实的。因为我们很难去跟人说这种的和好，因为他们不会认为这个东西存在，因为他们没有试过良心平静的一天是怎样，可以吗？他们有试过中彩票很高兴，就有钱没钱他们懂了啊，生病病好他们也懂，但是最得胜的没有人懂是什么。好，但这偏偏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经历。好，我停了，有问题吗？6:30吃饭，所以放心，还有时间啊！我就占了你们回应的时间。我看这次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要过钟啊！啊，不过等一下你们如果真的要回应也可以，我说问问题你们也可以讲啊。OK， 灵魂死亡可以了啊，可以吗？所以亚当很明显没有倒下去啊，他灵魂还很活跃，他还讲骗话，他可以推卸责任，他还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哎，但是灵魂的死亡是关系的破裂，而且最终要导致灭亡啊。那身体，灵魂跟身体都要死亡。身体死亡指什么？那身体的死亡呢，也应该从灵魂的死亡这个观念扩大来理解的。身体的死亡其实也是关系的破裂，你说是吗？一个人躺在医院，最后心脏停了，你说他死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他再也没有办法跟身边的活人有关系了，这个人再也没有办法跟身边的物质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叫他死。医学是说心脏停止，但是在圣经的定义啊，就是神学定义呢，不是跟你心脏有关的，你是死就是关系的破裂，是吧？不是埋葬啊、火葬啊，不是这种东西啊。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开始停止了，这也就是身体死亡的意思。所以人跟万物的关系，因为罪产生的这个羞耻感、追究感啊，人就开始慢慢的被破坏啊。所以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不信任，其实很多也是内疚了，对不对？你怀疑你自己，你就怀疑别人啊，你羞耻感你就妒忌别人，所以这些不会更好的，只有更糟的啊！在人的里面，他就一直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一个地步呢，人与其他的关系就断了。所以这个就是死亡的意思。OK， 所以我们如果理解灵魂的死亡，我们对身体的死亡也不要太过医学，好不好？ 就纯粹就认为是啊，大脑停止，心脏停止，就叫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啊，它是讲到关系上的。OK， 那上帝允许了人在地上啊，还有一点时间，有限的时间啊，生活啊，并不是说上帝没有我们的办法啊，结束生命，而是他有更高的意思，就是他忍耐、怜悯罪人的方式，为了达到他更高的荣耀。啊，这个我第一天也有讲了哈，但是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哈，就是说上帝有不同的做法的。如果他在创世的时候呢，他为人预备救恩，他也拣选他所要拯救的人，但他没有只是创造他拣选的人。你可能也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如果当时你已经选了666万个人做你的儿女，这样你就照这660万就好了吗？为什么你还要照其他6700万、6700万、6700亿的人呢？啊，为什么还要照那么多？啊，上帝没有只照他拣选的人，而是在第六天的时候，他照了所有的人类，拣选跟不拣选的全照了，放在亚当那里面。OK， 并且透过亚当来繁衍，就是亚当一代一代的。把这些造的人一代代的生出来。OK， 在历史当中，他要用这个方法来成全他拯救人的心意，最终使他的荣耀达到最高的上限。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上帝知道亚当不会犯罪，就不用多此一举了，他就一下就在造亚当同时就把那些就是那些得救的就全部出来，一次过就全部存在了，对不对？就没有所谓父亲孩子这种关系嘛，就全部都是神的儿女，天父是上帝，不就够了嘛，对不对？上帝知道人要犯罪，所以如果上帝知道人要犯罪，他把全部人造起来，是吧？哎，这个就变成那一刹那，全部这些就是被定罪的人啊，都要被怎么说呢？都要停止心脏啊，都要肉体死，灵魂死。上帝没有啊，上帝让一代人亚当先犯罪啊，不是先犯罪，就亚当犯了罪啊，他让他活，让他有地上的生命，为了让他可以继续繁衍，里头一些蒙神拣选，或是一些没有被拣选。那一些没有被拣选的人，也可能是被拣选人的祖先，所以他们又存活，他又存活，存活都为这救恩的缘故，而人类就繁衍出来。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那你可能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这是上帝得荣耀最好的方法。OK， 因为到最后呢，他审判的时候，他审判那些不悔改的人，表示他是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同时他赦免那些不该赦免的人，表示上帝是一个怜悯恩典的主，他两个都做到了，好吗？啊，好。所以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呢，上帝喜悦人的恩惠离开了我们了啊，身体的死亡。所以在这个物界里面，在这物质界里面呢，虽然就是圣灵还在不信的人身上，当然也包括信的人身上，有这种表现啊，就有 baby 出生，我们也很高兴，那 baby 长大，我们很高兴啊，他又长大成熟等等等等，那这些现象还一直在发生。但不要因为有小孩出生，有生命的产生，我们就以为好像这个身体的死亡的咒诅就没了。你观察一下，这些小孩虽然长大了，但是这个生命很快就退缩，走进死亡，对吧？你说没有，小孩很长命的。我不是说他小小就去世了，就算给他活足80年、100年，又怎么样？这个也叫做短暂，因为上帝本来造的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虽然上帝还是怜悯啊，让这个死亡的世界啊，一个败坏的世界仍然有一些生命的现象，但是这个短暂生命的现象应该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是在咒诅的里面啊。这个世界啊，我们可能在瑞士觉得这很好啊， OK， 这些是短暂的，因为你也经历过很多的变化。 OK， 所以不要有这个错觉，好像觉得好像上帝不再审判人，或是上帝的审判不存在啊。虽然上帝仍然啊普遍赐下阳光雨水，但是人已经不能从这些恩惠中感受到天父的慈爱，对吗？啊，没有多少人围着下雨感谢神的啦啊，也没有多少人围着每天有生命气息、空气感谢神，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啊，也是圣灵也不再与人亲密的同住了，啊，圣灵在人的身上，但是不亲密，因为人拒绝他，人犯罪了。虽然圣灵还是世界的人的聪明的源头、能力的源头，但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再被上帝所使用来达成他的旨意，因为这个功能失去了，他们也失去分享上帝荣耀的福分。OK， 啊，这早上有讲，不过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啊。罗马书就特别说，世人犯了罪，就亏缺了圣灵，特别指这个字的。我们常讲，但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犯了罪啊，上帝不高兴；人犯了罪啊，世界就我们说不再美好。圣经不是说，他说人犯了罪，直接亏损的是上帝的荣耀，因为人本来是为这个事情造的。可以吗？虽然圣灵仍然约束人的心啊，就是地上啊还是有善良的动作啊，汽车会停下来，老人可以过街啊，但是大部分人的善行呢，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当然，你停下来让老人过，应该是你的意愿，好像你不是那么坏。但是有一些善行啊，人会虚造啊，虚伪啊，他会捏造，意思说他可能为了其他的目的。为了让人家看见，甚至是要得回一些报赏而行的，啊，所以很多的善行呢，谈不上是上帝所说的善行，因为它只是出于一个恶人被另外一个势力牵制的行为而已，是吧？就算你觉得啊，你应该那么做，也可能是因为怎么讲呢？不，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每天就善待周围的人啊，你可能觉得这是自然，但有一天你想象你自己有比大家更高的权柄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还会不会善待你周边的人啊？可能你善待周边的人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可能需要他们，啊，你不敢太绝，因为你觉得我对人不好，给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对吧？但有一天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你是 Steve Jobs， 你是那个可恶的老板啊，你是那苹果里面的总裁，最富有的人了，啊。你会发现你骂人人都会称赞你的 ，OK， 因为你太本事了，大家当你神来拜了 ，OK， 你打哈气，人家都会拍照说哇，这个是神的哈气 ，OK， 好了，那是你还有动力要善待人呢，你可能看到。一点点你就受不了，你看到一个人啊，本来啊可能走路走得不好看啊，你还想哦去帮他一下啊，啊或是说啊不要批评，现在你一看到就什么人呐 啊阻碍我视线，走开啊，这个那怎么怎么不要走啊，可能你就很受不了一切的东西，所以你开始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善良的，上帝就是把人放在这种圈子，让人彼此约束约束，所以我们好像都制造了一点好人出来，其实都是怕人，害怕，害怕自己被人家报复，害怕自己的恶行被人家啊，就是学啊，所以就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但实际上，堕落犯罪后的人呢，其实不会很自愿要做这个事，好吗？好了，回来，在上帝眼中。人已经死了啊，就灵魂跟身体，虽然他为自己的荣耀而允许人的肉身还可以活，但比起永恒的生命，人在地上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关了电的，这是现代化了，就关了电的风扇还在转，但是越转越慢，严格来说它是停的了，因为它的电已经拔了啊，所以你不要因为人可以活在地上有力气有生命，我们就好像觉得这个咒诅是不存在，你是越转越慢的那个风扇，好吗？啊，好了，有问题吗？这不难了啊，是吧？ 身体的死亡应该都蛮清楚的啊。关于有问题吗？哦，真的啊，人家不准问了 啊灵魂的死亡，你们有问题可以问的，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啊，因为你们不用害怕，说难阻大家的时间啊，不会的啊，身体死亡、灵魂死亡没问题。好，我们来讨论一下了啊，就这我讲过的，所以这个应该很快。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坏蛋啊，很多孩子哦，很多财富哦，我们可能不明白，好像上帝不追究人罪一样，啊，上帝喜欢邪恶的事嘛？其实不是啊，我早上已经跟你们说，是因为这些恶人的后裔中还有一些上帝拣选的人，所以上帝容忍，真的是容忍啊，罪人。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这一点呢，我们的爱心会大大的提升了，你知道吗？上帝可以把这些犯罪后的人就马上除掉，从他眼前完全除掉，但是他还给他们这么长的寿命，为的是要让他们的后代啊的一些人可以得救。OK， 所以他圣经说的是长久的忍耐，我们的上帝。宽容跟忍耐啊，如果在讲到孩子啊，我们也可以做父母的想一下，就是如果上帝那么关心我们的孩子的救恩，我们为什么那么忽略呢？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如果肯留一个恶人的性命，是为了他后代的一个孩子的救恩的话，为什么今天做基督徒的父母却常忽略那个直接他所生的孩子的救恩？好像很不吻合，对不对？上帝那么担心，不担心，上帝那么关注啊！我们人还总是觉得啊，他会信的啦，他自己会信的，是吗？我以前在加拿大就遇到一个，因为国内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是第一代的嘛，啊，他们父母也不信，爷爷奶奶也不信，所以他们后来信主真的是上帝特别救的。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人会信就会信，不会信就不会信。他觉得是上帝要救人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要从天而降一只手把你救出来，他总是觉得是这样。所以等他生了孩子呢，他做了爸爸，他虽然是基督徒，他去教会，他也没有很重视他孩子的救恩。他觉得他跟我一样嘛，我当时我父母也没有管我，我也会信，他以后也会信的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已经离开加拿大20年了啊！我回去，其实80%的少年人呢，都离开教会了，连那些父母才忧忧丧丧的回来跟我说，我们的孩子不来聚会啦，我们的孩子已经不信上帝了。我说是啊，我当时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就很信，说你那样信上帝的，他们也可以那样。圣经是告诉我们，上帝要用的方式是透过谁？透过爸爸妈妈，真的，透过爸爸妈妈带领孩子认识上帝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不认识神，我们的爷爷奶奶不认识神，所以上帝破例了，把这个秩序打破了，伸手进去救一个人出来。救出来之后，你又去跟那个不幸的结婚，真是该死啊！那救你出来之后呢，你就应该组织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对不对？你就应该去娶或嫁一个信主的人，对吧？连从今以后，你们又回到这个秩序了，就是父母教导儿女信主，是不是？这是圣经的秩序嘛？你不能总是弄坏规矩呢，你就等上帝裂天而降啊，把你孩子救出来。很多最后没有的啊，你会很后悔的。Okay? 所以盼望父母还是能够重视啊，就如果我们上帝那样的重视啊这件的事情啊，我们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我们就为他们啊的救恩啊尽上我们的职责啊，我们的本分。好了，OK， 有问题吗？你们要吃饭了，我知道时间到了啊，有问题吗？没有，没有，好，没有也很好啊啊，圣经，嗯。
刚才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建立基督教家庭。
对对。
可不可以另外一个理解？
嗯。
很多时候不是说父母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对。
更多的可能理解成是不明白怎么教育。
对对，这也是一个啊。 但不理解呢，我想上帝还多数的时候了啊，好像我爸妈是牧师啊，你们知道，但我爸妈到现在还是这样跟我讲，我妈常跟我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养你们的哦，当时哎呦哇，但他很高兴啊，说啊，两个都很聪明，很好啊。我说没有了，没有了 ，OK。那他是常说，我们以前都不懂啊，我们就忙教会啊，就探访啊什么啊，你们啊就破给人家看啊，就啊。其实我回头看，我妈妈爸爸的确有花时间跟我们一起祷告了啊，当然也相当严格的要求我们聚会啊。灵修啊什么，那我妈爸妈没有很多时候跟我们谈信仰，好像跟你说啊、耶稣是谁啊啊，解释很多的就没有 ，OK， 啊，或许他们其实也不很习惯这样做啊，但是他在一些的规则上他是给了我们啊，另外呢，我其实印象很深的是我爸爸妈妈的那个。侍奉上帝的那个样子啊，就是我好像我爸，我的印象里头我爸从来没有抱怨的，就是他很苦的，我知道他面对这些会友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对受不了他们，对他们很多麻烦，而且我父亲那时的确是很多的压力啊，就是穷传道啊，要顾孩子什么，我爸不是穷孩子的，但是他就是真的做神的仆人啊。好了，我知道他很大的压力啊，但常常他都是很安静的做神的事情。我吃到那么大呢，其实我都没有一点点印象听过我父亲抱怨过什么东西。但是我想他应该有不满，但是他从来没有，那儿子都没有机会听过。那我连别人的爸我都听过了，那你看我都有时候在我面前讲，有时候别人跟我讲。我说我是没听过，那所以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而且我知道我爸常常花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祷告，啊，他一祷告门锁起来，我们打风打雨敲门都不能进去的，啊，他就是说他在预备奖章，他在祷告，啊，我妈不会，就是我妈会告诉我们不可以进去啊，不可以打扰他什么什么，啊，这是我的印象，啊，然后我母亲常配合他啦哈，当然我母亲也做了很多就是其他的工作帮忙啊什么什么，那这些在我头脑是一个印象，啊，的确我父母说他没有方法教孩子，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我的爷爷奶奶虽然是基督徒，也不懂得怎么教，啊，你懂我们那个年代，我爸爸有12个孩弟兄姐妹，你想象，好像养也不知道讲猪了，就是养，啊，好多啊。爷爷奶奶哪里有力气去教，没有的啊，所以我父母的确，但到我们这代我们就开始明白很多，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明白，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又讲回去啊，我就告诉我父母啊，我们是这样教导小孩的，因为他们才明白，他说哦是哦，那时都没有不知道应该这么做，但是成了，所以我一直说不知道有时还不是很大问题，因为上帝还是成啊，他还是会透过我们啊，可能没有说出来的话，没有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成就这个形象在儿女的身上。但是忽略是严重的，就是你知道，但你可能做了一个世界的选择啊，你或是轻视了这个责任感啊，这个上帝会追讨。有时追讨呢是给你痛苦让你回来，有时这个责任就是啊，你要被神所追究啊，就是因为你不能再改变这个局势，可以吗啊？所以不一定了啊，当然我经常说没有人是完美的父母的，因为孩子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啊，你去学谁你回到家你孩子一点都不一样，用不上，所以父母一定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孩子永远可以原谅父母犯错的，你知道吗？孩子不能原谅的就是父母不爱他啊！你不信你有一天你会知道 OK， 你不要瞎忙啊，我再告诉你，你不要说爸妈为你工作啊，让你以后出来可以第一天开就是开的就是奔驰啊，他不 appreciate 你的 OK， 他可以原谅你打错他，他可以原谅你骂错他，那过两天他就算了，因为知道爸爸也是人，他妈妈也是，没关系。但如果你不爱他，他记得了， OK， 那个以后你老的时候呢，他一直成为你跟他就是两个大人相处的障碍。你孩子不会因为你打他，老的时候他不跟你讲话，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曾经骂他，他老的时候不跟你说话。但是我相当肯定，因为你不爱他，他会老的时候不跟你讲话。他不是吓大家了啊，我希望你们明白。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追讨到每个人身上，对不对？因为你不愿意爱孩子是你的一个选择，不是无知，好吗？好，谢谢啊。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是回应吗？但我不是儿童专家，只是我记得我做小孩子是什么样的，所以跟你讲啊，很多大人已经忘记他做小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以前小时候没有看到父母的那感觉是多么的不高兴，对不对？你们小时候很多都是奶奶爷爷带大的嘛，所以你妈每次看到妈妈出门，你就可能很哭，因为啊为什么丢下我是吧？旁边就是奶奶爷爷啊，来看电视啊，你很不高兴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忘记了，所以你又重做，生了孩子，爸妈来看哦，六个月啊，六个月后到这边的爸妈到你们来看，你忘记那个感觉了。你忘记那种孤单，就看到别人有爸妈那种妒忌，你忘记了。还有很多的父母说我们要做工，国内房子太贵了。是啊，国内房子是很贵，看你买在哪里了OK， 各种生活方式。那如果中国到了一个地步呢，是不能有穷人的话呢，我相信共产党会被推翻的就是其实中国没有到这个地步，中国是让想过好生活的人困难，但是其实没有让那些想过简单的生活的人困难，因为人还是可以过简单生活，只是一般人受很大的压力跟诱惑，他要选择过一种档次的生活，所以他们吃苦，这个苦呢很不公平的嫁祸在孩子的身上。那我没有生活在中国，你可能控告我诬告大家啊 ，OK， 我只是接触很多国内的挣扎的弟兄姐妹啊，连很多已经现在都做爷爷了 ，OK， 你问回他们，你当时的自己选择，如果可以再做一次，你要做什么？很多人会说我们不会重复做这个事，可能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出国，我们宁可留在中国，因为他们一把孩子带出国之后，孩子都不像了，你知道吗？他们以为给孩子一个新的世界，对吗？是啊，新的世界咯，就是新的孩子咯，不是你的那孩子开始都不跟你说话了，因为他讲英文了，反正他轻看只是讲中文的老人，不沟通了。他说哎呀，这个孩子为你卖房卖车出来读书，今天完全失去你，我倒不如把你给压在以前压在国内啊，又好好在家里念书啊，听爸爸的话，他更高兴了。就所以有很多的选择是真的是走过来啊，所以我可能没有百分百的准确，但是我想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希望你们弟兄姐妹可以放在心上啊。当然这些也需要是圣灵，不是我恐吓你啊，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啊，作为一个坚持者啊，让你顶着这个潮流，顶着世界的诱惑，为的是对得起上帝，为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好吧？啊，好了，有问题吗？其他我们来吃饭了没有啊？我们可以祷告吗？啊，好，我现在不讲几个了，不然你们都不要祷了哈。啊，你们就回应了啊，你们就如果没有，我还是做结束好吧？啊，不过我就看你们啊，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哈，你们可以回应。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在你的话语上来学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更加的明白。你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可是我们天天都在没有达到你原来的旨意，也没有荣耀你，
这种来继续的怜悯我们，恩典赐下，让我们回应你们，让我们重新来思想，主你照我们应该的应有的形象，主啊，你将以下的时间继续的仰望，求主你保守每一个在你当中的，不管是讲台上的讲台下，都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引导和保守，也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这边中的副总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进一步的可以看见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明白灵魂的死亡还有身体的死亡的可怕性，可以感谢你，你同时让我们能够突破这样的明白，可以提高我们的眼目，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主此中的恩典应许的宝贵性，主就求助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在学每课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做那个选择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可以更愿意的选择顺服你，因为爱你。主也就求助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仰待，让我们可以看见主你组织家庭架构的这个旨意，我们能够可以承担起你吩咐安排给我们的这方面的职分，我们可以更多的精神更多的体力放在能够用真理来培养我们的后一代，让他们从小都可以认识你，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可以成立属于你愿意顺服你愿意荣耀你的一个家庭，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
阿门。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创世纪的这些经文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时常觉得亚当犯的罪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看到我们每天也是在受到魔鬼相似的引诱，我们经常不满足于你所给我们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就被魔鬼的试探，主啊，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东西，最终的目的竟然是要希望能够不需要你的同在，犯了很大的罪，求你让我们能够扭转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存活，我们一切都在乎你，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赖你，而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那种果子的这样的事情，不要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动机，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丰盛，然后不要受这个魔鬼的引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我们主谢谢你啊，给我们今天下午有这个机会啊，不单只是来认识你的话语啊，也有机会反思，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谢谢你给我们看见始祖的堕落啊，也让我们重新能够不再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或是自信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掌握我们的将来，而是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奔跑跑向我们的主耶稣那里，我们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来抵挡也因为基督的爱我们能够心里深深得着满足，而拒绝那一些不在你应许当中的那些的快乐，因为那些是虚假也不存在
啊，以致我们不犯啊愚昧的罪，也不犯顶撞悖逆的罪，是吧？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饭食上也存感恩的心我们有好的分享以致有体力精神能够得着回复，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今天晚上的内容。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还有5分钟啊，我们可以漫步到食堂好了。